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今天我们要先进行介绍174号的《科学人》杂志里的几篇文章。
一点都不错。我们先带大家阅读一篇特别的报道。
嗯。
它的名称叫做《城际迷雾》，橙，红橙黄绿蓝靛紫的橙，就是橘子色。
嗯。
城际迷雾，
际就是药剂，
药剂的剂。对。那所谓的橙剂就是一种除草剂。
嗯。
那是在当年在美国在越战时期在越南从空中投下了大量的除草剂。
嗯。
基本上是因为要消灭越共躲藏的地点。
对。
就是
消灭丛林。
美国人事实上不擅长打这个
丛林战
、嗯。OK, 所以他是利用这个除草剂。那其实这个点子不算很差的。
嗯哼。
就战术上来讲。那美国人使用这一种战术啊，从1962年开始。
嗯。
那是我们很小的时候。1962年我小学还没毕业的。
是。
1962年。那他在1971年结束。所以执行了将近10年、
嗯、
总共空投了超过9000万公升。
哦、
超过9000万公升。那消灭了多少森林面积那是另外一回事。真正的问题在于它是空投。
嗯、
然后它即使是消灭了森林，那一些除草剂在环境中的遗留经过各式各样的管道最后会进入人体。
嗯哼。
估计完全是估计的。
嗯。
现在估计有200万到500万越南民众曾经暴露在高浓度的橙剂之中。
是。
这是一个这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越战期间美国做过这个事。
嗯。
那这个美国人投放了多少除草剂也有正式的官方的记录。那问题在于有多少越南民众这个暴露在这一种除草剂之中。
嗯。
这是一个问题。那事隔多年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
嗯哼。
美国在2014年三年以前两年以前国会通过2100万美元的补助分五年来救助那一些曾经遭到沉寂污染的民众。
嗯哼。
那这个可是越南民众事实上还有一些无政府组织也一直都在积极鼓吹
给了两千万
加上越南的政府
是、嗯、
一再的指控美国人当年所使用的这一种手段伤害了多少的越南民众。那根据现在流出的各式各样的说帖
嗯哼
说辞指控，就是说橙剂对人体的伤害不仅仅是直接伤害人体而已，它还祸延子孙，
是
会影响一个人的遗传，会影响到你的子女甚至孙辈。那这一篇报道就举出了一些例子。好了，这个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橙剂或者就是这种除草剂对于身体的伤害究竟有哪一些证据。
嗯，
那橙剂不仅仅对于身体会伤害，还会伤害一个人的遗传祸延子孙，究竟又有哪一些证据。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哼。那一些除草剂被认为会伤害人体是因为里面含有戴奥辛。那很多人都说戴奥辛是世纪之毒，我相信、
我们也常听到，
就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从媒体听到这是世纪之毒。那真正的问题在于戴奥辛对于不同的生物那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你根据小鼠的实验得到的结果未必可以应用到其他的哺乳类的物种。
嗯，
那对于人类的伤害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可能用人体来做实验来确定这个戴奥辛或是这种除草剂对于人体的伤害。
嗯嗯。
所以我们完全只能根据已经有的临床的证据以动物实验的证据来讨论问题。 那动物实验应该是最确定的，那即使是临床的证据都含有不确定性，因为你怎么知道你在临床上观察到的症状是直接因为这个除草剂的曝露而造成的。更何况现在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指控的内容包括祸延子孙，究竟怎么样祸延子孙，然后我们又怎么样来确定它的机制，这本身都是一个问题。那所以这我认为这篇报道值得我们注意的关键在于使我们面对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对于很多这个所谓的毒物，你譬如说我们现在媒体很容易报道说这一个食品里面有毒，那一个食品里面有毒，黑心商人贩卖有毒的商品等等之类的。那一些有毒的指控，绝大部分都是利用动物实验的材料，而不是直接的人体实验。而我们又面临，
但是媒体有一个责任哈，我和这个责任看起来已经超越了说到反映事实跟真相的责任，那就是让大众宁可信其有啊，来做一些心理上的防范，或者说是生活行为上的改变，往往是因为这个状态。
所以
不见得是科学的事实。
那问题在于就是我们大众应该根据什么东西来做判断？这本身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向各位介绍这篇报道。基本上就是想要提醒大家，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你在这篇报道里面你看得很清楚，美国国会之所以愿意拨款，它是为了政治的目的。那我说为了政治的目的，不是在指控他们，也不是在嘲笑，为了政治的目的其实是好事，因为政治本质是分配资源。所以为了政治本身不是脏的。所以美国国会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促进美越关系，那为了这个美越关系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有重大的意义，所以美国国会愿意拨这一些钱。那可是越南的民间团体、越南的政府，还有包括越南以外的这个非政府组织、人道组织，那继续在指控美国当年的战争行为所造成的这一些后遗症，
战争责任的问题。
对，那这其实又是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有兴趣的读者读这篇报道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撰写这篇报道的资深记者甚至还打电话或者是跟当年制造那一些除草剂的商业公司联络。想要知道那一些公司的看法，
是
不？那一些公司的反应，你假如从我们制式的标准来说的话，你会觉得太官僚、太冷酷，因为或者是他们根本就是在推责任，因为他们的标准的反应就是第一个我没有反应，就是我不予置评；第二个标准反应就是当年的老板跟我们现在的经营团队不是同一个，所以换句话说，当年的公司跟现在的公司是两个不同的公司。那第二个，我们是民间，我们是民间的盈利机构，我们执行政府的政策。那这个事实上，我们制造这一些商品是政府买去、政府控制、政府使用等等之类的。那我要提醒大家，这一些说辞你不能很简单的把它看成是推卸责任，因为这些都是事实。那到了最严肃的一个问题，也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是这篇整个报道没有讨论的，那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所谓的战争责任。那就是说交战的双方是不是都必须为每一条人命、每一个可能的这个行动伤害、副作用，在战争结束以后全部都要负责任，
是，
而且要负到什么样子的程度等等之类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这篇报道用很短的篇幅，其实只有五页而已啊，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说的还算是蛮清楚的。所以这是第一篇8月号的科学人，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第二篇您带来的是打打电玩强健大脑，
这个就是这一期科学人的封面故事。我要真的要提醒大家，我想打电玩强健大脑，这个我们听起来每个人都很熟悉， 那只不过我们过去听到的是打麻将，
对，
而不是打电玩。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有很多流行的话语，即使用最新的科技来包装，仍然脱离不了传统的窠臼，那就是一厢情愿。是打麻将能够防止老化，这个是听听就好，而且还有，你
牌桌上大家玩
你
玩笑，
不是，而且还有你到了那个年纪啊，其实你做什么都已经百无禁忌了，你根本没有必要为自己提出任何的说辞，不是吗？你对不对？所以那个其实是自娱于人的一种说法了，不要太认真。那现在没有错，有许多的学者在研究，像这个电玩流行以后对人心智的影响会是什么样？老问题，就是说我们怎用什么方式来用人来做研究？因为你很明显的你不可能用动物来做实验，
是
那你只能收集人的资料。那什么样子的资料是可靠的？那些资料又必须要经过什么样子的分析才能够得到可靠的资料，本身都是很大的学问。那所以这两篇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些新知。你知道有哪一些电玩被科学家认为可以增强心智的能力，
提高认知功能。
对，一点都不错。其实事实上是这一类的研究，甚至这一类的商品的开发，不完全是在针对老年人。那有一些电玩，它的广告就宣称它可以提升所有的人的心智的能力。对，那真正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做实验？你怎么样收集资料本身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封面故事包括至少两篇文章，也是我要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那
此外你好像介绍一篇专栏文字。
一点不错，这是台大数学系的教授翁秉仁，我的朋友，写的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只有一页，是一个专栏。那它的标题叫做台湾教科书的华丽与荒凉。很有意思吧？
是。
那翁秉仁他是参与中学教育很资深的一位数学家，那他对国内中学的教科书数学教科书的编写啊，他参与的很深，而且他对许多的内幕都非常的熟悉，所以这一篇是非常值得看的。那这一篇专栏。提醒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事实，那就是英国在研究过去台湾统编教科书的优点。
英国？
对对对。
哦，
对，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我们老觉得西方是先进的国家，所以西方的制度我们都是应该效法的，而我们行之有年的制度必然是有内部的缺陷。譬如说像统编教科书，那当年被批得狗血淋头的，
是
等等之类的。那根据翁秉仁的报道，事实上英国已经开始在向东亚取经，想要看一看当年的统编教科书，这个究竟它的实际的运作是怎么回事。那这篇专栏提醒了我们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教科书是一个自由市场，那有许多不同的出版商找了不同的大学教授组成团队来编写，印刷又极端的精美，比当年统编教科书的时代要精彩多了。
还有动画呢，现在
可是我们现在的学生最不读的大概就是教科书。我们的学生读的都是老师编写的讲义，而偏偏是那一些老师编写的讲义是没有经过审查的
啊！
我们的教科书，不管是在统编时代还是现在自由竞争的时代，都要经过审查。有趣的是，学生真正读的教材，是老师编写的讲义，
是
不需要审查。那现在另外还有一个更麻烦的趋势，那就是那一些老师上课的教材与讲义 甚至包括投影片，包括动画，
嗯，
都是由教科书供应商所供给的。而那我再一次强调，那就是没有经过审查。
嗯，
所以我们到底忙了，过去忙了二三十年，我们到底在忙什么？
是
我们改教科书，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而且事实上自由市场最大的一个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内部的这个问题，那就是浪费。
嗯，
就是我们有好几个不同的团队编写出好几本不同的教科书，在那边自相残杀的互相的竞争，
结果学生在教学现场根本不看你的，
一点都不错。所以这一篇这个专栏事实上是一篇非常沉痛的现场观察。
嗯，
这不是道听途说的家长或者是路人讲，
英
国这是深入参与这个教科书编写的一位学者。
英国推崇台湾统编教科书，这个统编教很重要，不是现在的教科书，对不对？
一点不错。
而且回首台湾教科书的景色，作者告诉我们一片荒凉，而且让人倒抽一口冷气。来来来来来，在叶爱玲的歌声里面，我们继续听王道涵先生为我们介绍本周新出炉的这些个科技的新知。第一个关于华中的气候史，跟气候有关。
对，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值得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
嗯，
那就是中国大陆的西安交通大学有一位学者，他是海归，他叫程海。
嗯哼，
工程的程，海洋的海。那他所带领的团队在湖北神农架，这是有名的景点了。
是，
也是保护区。湖北神农架北坡有一个洞叫做三宝洞，它是一个钟乳石洞。那里边的在钟乳石柱上，钟乳石我们中国古书里边说叫石笋，
石笋，
对。
嗯哼，
那采取了标本，获得了非常坚实的关于华中地区的气候史的历史资讯。
嗯哼，
那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那就是石笋是由含有有矿物质的水所造成的。
嗯，
那水的组成，水的化学组成，
嗯，
就等于大气的化学组成。
嗯哼，
所以你分析钟乳石石柱，它一层一层的，那你它就等于在分析当年的大气成分，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它所使用的技术是这样子的技术。然后呢，那有一些矿物质它又可以用来当做时钟，那以放射性同位素定年法就可以来测量过去的岁月。
嗯
，OK。那我相信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没有人不知道放射素元素定年法。
嗯哼，
可是放射性这个同位素定年法有好几种。你譬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大概是碳14。
是。
可是碳14由于它的半衰期太短，只有5730年，所以它所能够测量的年代的极限，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是我们的测量工具的准确程度而言，所以你利用碳14啊，你所能够测量的极限是5万年。
嗯，
所以这等于说人这个早期的这个历史，你假如是用这个人类演化史来说的话，你这个更早期的人类演化史，你用碳14你是做不出来的。那现在程海的团队他们利用的是铀母定年法。
铀235那个铀，
一点不错
啊。
那土，
铀土也是金字边。
对对对对，铀土，这是土是另外一种放射性元素。嗯，那铀土定年法，它可以来测定60万年以内的地质年代。
嗯，
那由于这个技术已经进步了，所以已经可以测定的极限哈，是80万年前。
哇
,OK。所以程海的团队利用三宝洞里边的钟乳石柱，
是
里边的资讯，用右土定年法重建了过去64万年的气候历史。
64万年，
这完全是技术。这你假如技术不够高明的话，你是做不出这一些数据来的。
是。
那我刚刚已经说过，它测量的其实是当年的水分，因为当水大气的分子会溶于水，所以你等于在测量当年的大气。
嗯哼，
那你测量当年的大气成分，你等于在测量当年的气候。
嗯，
是这么回事。
是。
那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成就，就是中国华中地区过去64万年的气候史，现在有了独立的精确的资讯。
嗯，
那陈海的团队利用这64万年的气候史来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
嗯，
就它不仅仅是提供 data 而已，就是不仅仅是提供数据。
嗯，
它是利用这一些数据来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冰期的10万年周期。
冰期是指冰河时代这个冰期，
所以现在有两个名词
啊，
我们要弄清楚。
哎，
我事实上我们在这边谈过很多次了，可是一般人仍然容易把他们混淆。
哦，
一个就是冰河时代，
是
一个是冰期。那所谓的冰河时代是指一段很长的时间。
嗯，
在那一个很长的时间里边，冰期会反复的出现
啊。
那所谓的冰期，它是一个过程。那一刚开始是气温下降，逐渐逐渐的跌入谷底。那这一个时间都用世纪或者甚至上千年来计算。
嗯，
okay， 那这个跌入谷底以后，它的气温会触底反弹，再逐渐的上升到原来的水准。
嗯，
然后气温再度下降，这么反复不已，就叫做冰期。
是。
那地球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冰河时代，地质学家叫做更新世，那是260万年前开始。
是。
所以过去260万年叫做冰河时代。
嗯。
正式的地质学名称叫做更新世。
更新世。
那我们早就知道，在更新世的晚期，两次冰期的气温谷底大约相近10万年。
嗯，
这是根据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料，包括南极钻探的资料
啊哈，
所重建的气候史。
嗯，
那现在陈海的团队就利用华东地区所做出来的数据来讨论这一个10万年的周期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为什么是10万年？
对，那这个关于这个10万年的周期，学者仍然在辩论，那很明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好几个因素都牵涉到进到里边。那陈海的团队他们讨论的一个因素，那就是
岁差
。OK，那简单讲就是每一年，地球最接近太阳的时候都不一样。
嗯，
那大约每2万年都有一个循环。这叫做岁差。
嗯，
那中国人是大概在三国时代的就知道有岁差这一回事。
是
OK。那陈海的团队就利用他们的数据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他们确定岁差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在过去64万年中，陈海的团队发现了有7次冰期跌入谷底。
啊。
OK， 那这个
而且很平均是吗？
对，它的间隔数据啊，可以用2来除尽。
嗯，
所以岁差这一个周期是10万年周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嗯哼，那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啊，那还这个还包括这个地轴的也因素等等之类的。
嗯，
那这个讨论起来太复杂了。
Okay。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陈海的团队他做出华中气候史的精确的数据。
嗯，
那这个本身是技术上的成就。
是，
就是你能够测量的那么样子的准确又可靠，那这个本身是一个成就。
嗯，
那你利用你做出来的这一些数据可以讨论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 他们的结论是支持现在的一个理论，关于十万年周期的起因，他们认为这个岁差的周期，就是两万年这个周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另外还有一个跟医药有关的题目，用烟草来生产青蒿素。
我们事实上在上个月很快的说了一下，可是没有说很清楚，所以有朋友来问我。那现在治疗疟疾最有效的特效药就是青蒿素，这大家都知道的。那这个那
屠呦呦还因此而得奖，
这是一点不错的。那从植物青蒿可以提炼出青蒿酸，那这一种青蒿酸就是制造青蒿素的一种前驱的物质。那现在有一个德国的研究团队，将生产青蒿酸的基因转植到烟草的叶绿体里边。叶绿体也有它独立的 DNA。那利用烟草的叶绿体来制造青蒿酸，那结果呢，一公斤的烟草叶可以生产120毫克的青蒿酸、这一个产量算是相当高的。那因为研究人员估计啊，你大概只需要200平方公里的烟草田，就能够供应全世界一年所需。OK， 那好，什么叫做200平方公里？
对，
台北市的面积是271.8平方公里，
不到一个台北市，
不到一个台北市。所以这也是一个技术上的成就，这不是一个新发明，
是
完全是一个技术上的成就，就是它能够控制。
那
就是把这一个制造青蒿酸的基因转植到烟草的叶绿体，这件事情这个是很聪明的，因为每一个烟草树叶细胞里边都有大量的叶绿体。所以叶绿体很多，所以你青蒿酸的生产量因此很高，
所以
比起自然的青蒿所能够生产的青蒿酸量还要大。
所以只要找块地，大概77个大安森林公园就可以足供全球
770
啊，
770个，对，整个
差十啊，
整个台北市面积很大的，
770个大安森林公园就可以这个烟草田就可以供应全球所需的青蒿素。接下来新型抗生素，我们做一个提示好不好？先做一个提解。
我们过去的抗生素主要的来源是土壤中的细菌。那现在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抗生素，是从一种大家熟悉的细菌来的，而且令人大吃一惊。那就是葡萄球菌，
在人体里面就会有，
人体就有。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酒吧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刚才讲到了一个抗生素的题目，这个抗生素不是在人身体里就有的？
是过去20-30年，其实我们在那边讨论过太多次了，那就是肠道菌群成为非常热门的研究题材。
是，
那事实上人体的共生微生物不只生活在大肠中，身体表面以及身体的开孔都有。譬如说鼻孔，据说鼻孔里面至少有1000种细菌。那皮肤表面的许多共生细菌呢，大家最常听说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是，
他们是机会主义者。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平常无害，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他们会作怪。譬如说你身体衰弱了，甚至造成死亡。那例如由皮肤表面的创伤侵入体内，造成败血症，败血症死亡率非常高的，
是，
那造成心内膜炎等等。那另外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演化出抗生素的抗药性，过去治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以盘尼西林为特效药，可是到了1970年代，对传统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比例日益增加，这一种 这一种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媒体上都称之为超级细菌，
超级细菌。
那这已经变成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国内也非常的严重。
嗯，
那我们的这个卫福部已经写出缩帖，要怎么样对付这一种细菌？
哎，
那在我国，这一种超级细菌已经是多重抗药性微生物感染重大威胁之一。
嗯，
那万古霉素是治疗这一种具有抗生素抗药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后一线药物，
是万古霉素。
那现在啊，德国杜宾根大学的团队发现，人的鼻孔中有许多微生物，我刚刚已经说过了，细菌可能有一千种。那光是葡萄球菌至少就有两种，那一种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嗯，
那另外一种叫做里昂葡萄球菌，但是只有 30% 的人鼻孔中有金黄色葡萄球菌，
嗯，
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从来没有人费心研究过这一个事实，为什么？德国的研究人员把这个事实当成一个研究问题，结果有了重大发现。
嗯，
他们使用的方法是分析没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人，他的鼻孔微生物菌群，
啊，
找出能够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细菌。结果他们找到另外一种葡萄球菌，就是我刚刚说的里昂葡萄球菌。
里昂葡萄球菌，
这是一个不同的物种。他们都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可是属于不同的物种。
嗯，
原来里昂葡萄球菌会生产一种新型的抗生素，原理与过去的抗生素，例如盘尼西林，完全不一样。
哦，
这种抗生素不只能够杀死金黄色葡萄球菌，还可以对付许多人类的细菌病原。
嗯哼，
那由于这一种新型抗生素是里昂葡萄球菌制造的，因此取名为里昂素。
哦，再给个名字。
进一步分析再发现，里昂葡萄球菌的一个固定菌株，也就是一种突变的里昂葡萄球菌，才会生产里昂素。
是。
那里昂素是一种生态，也就是一种蛋白质。
蛋白质。
跟过去的这个抗生素是性质完全不一样。
你刚刚讲生态这两个字。
生态就是一种蛋白质。
是肉字边一个生命的生。太就太太的太
不也是一个肉字边，可是我们现在还打不出来，
打不出来，
对对对，
都有肉字边，
对，就是一个短的氨基酸链
啊。
那这个为什么叫里昂葡萄球菌呢？那主要是这一种菌种，它是在法国里昂这个地方首先分离出来。
Okay.
那所以就拿这个里昂的拉丁文来当它的种名。
嗯，
那我就直接把它翻译成里昂葡萄球菌了。
是，
那这一个研究就是德国人的这个研究有几个特点。那第一个呢，就是说里昂素它可以抑制我们刚刚所说的超级细菌。
嗯哼，
那以及连抗万古霉素的特大超级细菌
哦，
它都能够抑制。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假如用小鼠来做实验的话，那里昂葡萄球菌可以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毫无疑问。
嗯哼
，OK。那第三点就是他们找了人，就是187位住院的病人，采取他们的鼻孔分泌物。
嗯，
有里昂葡萄球菌的人只有 5.9% 同时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
嗯，
而没有里昂葡萄球菌的人，超过1/3。同时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所以这也是一个证据，证明里昂葡萄球菌的确可以抑制
金
黄色葡萄球菌。OK， 但是哈，这个研究发表以后，有一位评论人，那他就指出来哈，里昂素很可能是透过细胞膜来作用的。
嗯，
因此你把里昂素制成药膏，你涂抹在皮肤表面上，你会有效。
啊，
可以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其他的病菌。
嗯
，OK， 但是这一种抗生素可能这是推测的，因为还没有做实验，可能不适合做成注射剂或者是口服药。
哦，不能内用。
对，因为它的作用是作用在细胞膜上面，所以它很可能对人体细胞也会有伤害。所以这一位评论人就提醒这个团队。 应该这个进一步的研究这一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本身是一个
好
消
息。也就是我们最后一线后面还有最后一线，万古霉素没有关系，还有啊。另外，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看看克隆动物，它也有健康问题。克隆就是一般讲复制嘛。
对，我们上个月有谈到过，今年这个就是上个月七月初啊，是陶丽羊诞生二十周年。那陶丽羊是利用一种叫做克隆的技术所制造的，以克隆技术制造的动物都叫做克隆动物。
是。
那现在主要是畜牧业在运用这一种技术。那由于我们上次也谈到过，由于陶丽羊只活了不到七年，就从1996年一直到2003年。而陶丽羊这一种羊通常可以活到12年。因此有人怀疑以克隆技术生产的动物有某一些先天的缺陷，因而提早衰老。那现在有一个英国团队发布了研究结果了，他们观察了13只克隆羊，其中有4只是用陶粒的细胞再克隆做制造出来的。那他们的分析结论是，这一些克隆羊一点都没有早衰的症状。他们会老化，是正常的老化，
活着活着就正常了。这个很有趣啊。
是是是。
好，那么我还有一个题目，平均余命，我们两分钟的时间。
哎，这个是上个礼拜三日本的这个相当于我国的卫福部他们所公布的。那世界各社会的这个平均寿命啊，女性以香港排第一，你相不相信？
哇，我也一直以为是日本排第一。
是，女性是香港排第一，日本第二。那都超过87岁，香港是 87.32、日本是 87.05。
是。
那男性当然比较低，也是香港第一，这是最有趣的，也是香港第一，然后冰岛瑞士第二。
是。
那香港第一是 81.24， 那冰岛跟瑞士是81岁，那日本其次是 80.79。
香港这个社会对于高龄人士有没有比较多的社会补助，而使得很多人虚报他的年龄？
好问题，这是一个好问题，你去做研究吧。
我要做研究。
那我们台湾的平均寿命啊，男性的平均寿命是 76.72 岁。
男性，这台湾的就老人补助太低了嘛。
2014。那
你补助高一点，大家都说我90了。
女性是 83.19
啊，
也是相当高了，在世界上也算是名列前茅了。
是，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致癌的新药，这是相关的吗？
过去轰动一时的致癌药，那就是这个抑制血管形成的药，就是我们基本上的假定，我们要把癌细胞给饿死，那我们就使得这个肿瘤没有办法获得这个血液的供应，那我们发展出一种药来抑制肿瘤这个能够制造血管。那事实上那这种药的临床效果并不是很好，让人失望。
是。
那可是另外一个这个研究的路数啊，类似他们发现肿瘤本身会形成自己的血管，有意思吧？就是肿瘤组织本身会形成自己的血管。那这个概念跟实验也已经发展了20年，
就建立国中之国。
现在已经开始在开发，直接开发临床药物。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这是一个新的发展。国内事实上也有生技公司在开发这种药。再说一遍，是肿瘤本身会形成自己的血管，它不需要引诱导身体为它生产血管。